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本信息是根据威廉·巴坦弟兄1950年2月在美国阿肯色州小石城所传讲的信息 Here we have no continuing city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00200。但是我这么说是为了他的荣耀，神祝福你。那我想从希伯来书13章读一些的经文，因为若不读神的道，那聚会是不完整的。我的话会落空，其他人的话也会落空，但神的道永远不会落空。希伯来书13章10到14节，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无权去吃的，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牲畜的身体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也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的凌辱。那这是我的主题，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而是寻求那将来的城。我想啊，可能我的声音在这里有点太大了，我要回到那你们楼上二楼的人能听见吗？那我想讲的是，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那作为一些的支持，那请你们跟我一起祷告。那没有一个人，我想当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的乌尔城时他是去寻找一座城，修建建造这座城的是神。那在亚伯拉罕里面有一样的东西，他能看见那个大城乌尔，他知道这样一个人们聚在一起的城市一定是某个地方的城市的预表。那借着本能或说借着圣灵的引导，他寻找那座神所修建建造的城。那他寄居在陌生的土地上，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那住在帐篷里，自称是客旅，是寄居的，他们在寻找一座城。我们看到那座城，那不管你去过多少地方，那不管你走多远，都没有一个地方能像家的，对吗？今天这里有多少人离开了自己的家乡的，请举手，离开了自己的家的。我真希望我会唱歌，那会唱我们是天路客，是寄居的，正在寻找一座要来的城。那不管他多么的卑微，但没有地方能像家一样。让我们回家去旅行一下，那你想那么做吗？那我相信这里每个人都想回家，你想回家吗？那无论你去哪儿，都没有一个地方能像你所居住的那个可爱的小城，那或你的家乡。那就我自己来说，今天下午我想跟你们每个人一起走在路上，那晚上散步，回顾一下往事。现在我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乡下那种建在扫帚草田边的卑微的小房子，那周围栽种了一些老苹果树，我父母和他们的小家庭生活在那里，那确实是个卑微的小地方。那我们非常的贫穷，爸爸生活得很艰难，那他非常穷，在伐木厂里边工作，每天只能挣75美分。那我父亲有个坏习惯，就是喝酒。那我很抱歉不得不这么说，但这是真的。那我父亲死在我怀里，我看到爸爸工作很辛苦，那一直到进来时，他的后背都被太阳晒伤了，甚至他的衬衫都粘在了背上。那妈妈不得不把衬衫从他后背剪开。那不管他做了什么，但那是我爸爸，我不以我父亲为耻，我爱我爸爸，他已经去世了，但他仍然是我爸爸。年轻人记住，如果今天有幸你的爸爸妈妈还活着，那就爱他们，尊重他们，到时候你会认为他们是世上最伟大的人。如果你现在还没有这么认为的话，小家伙们永远不要叫他们老家伙老太婆之类的话，他们不是老家伙和老太婆，他们是爸爸妈妈。有朝一日，当他们抬着他们的棺材，上面摆着鲜花从房间里出来，当把他们放入地里，你听到牧师说尘归尘， 土归土石，你就不会说老家伙了，也不是老太婆了，那是你的母亲，那时你会攥着手痛哭的。是的，当他们还活着的时候，现在给你爸爸妈妈买束花。是的，你能给他们买的最好的花就是顺从他们，那是圣经中的第一个应许，第一个在应许的诫命。那尊敬父母是你的日子在耶和华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我爸爸在农场工作，我记得妈妈，我们家里的家具是用山核桃树皮做椅面的旧椅子。那多少人记得那种山核桃树皮编织成椅面的椅子？那我不是这里唯一的乡下人士吗？我们有一个旧的煤油灯，灯罩上有一只大猫头鹰，还记得那些老猫头鹰吗？那以前是我来清理的，因为我的手很小，那可以清理灯罩。我们厨房里边有一个旧的炉子，那爸爸去砍柴，我们把柴火拿下来放在炉子后面，那么小孩子会帮着锯好。我们有一张桌子，桌子后面是长凳，那爸爸从谷仓里边取一块木板做成一条长凳。那我们大家，我们孩子们会坐在那上面，我们只有三把椅子。那我们我记得小木屋的前面那有一个地板，木屋前面有一个房间，后面有半个房间。我们有个旧的，我们称的是猴子炉子，或说是洗衣炉，那放在树桩上。那妈妈在那做饭，那才一叫饭做好了，吼吼天哪，那我们五个小伯伯马上就跑到那里洗脸，把头发梳好，跳到桌子后面。那一大锅的晚饭，那是在一个老式的三条腿的大锅里边煮的，有多少人记得那种大锅？说真的，我真想现在就吃一顿。那妈妈那会用牛肉做一锅的炖菜，那多少人知道那种炖菜？我不是这里唯一的爱尔兰人对吗？那所以那他们把炖菜放在那儿，那我们就那我的盘子是马口铁的，那其实就是把一个大铜铁翻过来，那每次勺子一伸进去就舀出一大勺的炖菜来。那我们在烤盘上烤玉米饼子，多少人记得烤盘上烤出来的玉米饼子？那然后从中间切开摆上。那我坐在爸爸旁边，那因为每个人都自己掰饼子，那所以当饼子传到我这里时，我会把角掰起来，因为那里的锅巴更多。那真是太好吃了，到今天我还是很喜欢。是的先生，我确实很喜欢，我在许多好的地方吃过饭，我才在这个国家一些最好的地方。我的传道人朋友带我去吃晚饭，我非常非常的感谢主。但朋友们，如果我能再坐在那张旧桌子后面，看着我坐在那里的爸爸跟他一起吃一些的炖菜，我会把我曾经拥有或将会拥有的一切都献上的。我再也无法这么做了，是的，已经永远成为过去了。享受你的童年，年轻人，爱神。我能看到我所有的弟弟，那些看起来健康的小家伙们都坐在那里，他们有些人已经在永恒里了。我再也不能那么做了，因为在这里我们没有永存的城，但我们在寻找一个要来的城。我们进来时，那我能看到我爸爸的身材跟我一样矮小，但非常的强壮，那他会像那样卷起袖子。那我们在那棵老苹果树下有一个洗脸盆，那树上钉了一块旧的镜子，那毛巾是用麻袋做的。那我们会出去在这个旧凳子上面洗漱，然后我们在外边打扫。那树旁边有个小长凳，我会看到爸爸梳理他黑色的卷发，他胳膊上的肌肉来回的滚动。我想呼呼呼，天哪，我爸爸能活一千年，我佩服我爸爸。我想他有多强壮啊，我说哦，他会一直活着，他太强壮了。但结果他52岁就死了，因为我们这里没有长存的城。哦，我想哦，那房子多大，那在里面是原木做的，那外面是木板。我想哦，那房子能够存在几百年，但今天那里已经变成住宅区了。在这里我们没有长存的城，但我们正在寻找一个要来的城。没错，我来这里之前经过那里，我心里很激动。哦神啊，20年怎么会带给一个地方如此大的差别呢？但在这里我们没有长存的城，我们正在寻找一个要来的城。那我想到了爸爸，那还有我记得每个星期六的晚上我们都会去城里边买日用品并付账单。那我们每次付账单的时候，杂货店的格罗尔先生都会给我们一小袋的糖果。我想我们的日用品账单要每周3美元，而爸爸只能够挣大约4.5块美元。那所以妈妈要买一些布料。那我妻子坐在这里，我不敢说那是布料，因为每次我都说错，反正那是一种用来做衬衫的布料。那我记得有一次在我的教会，那我说那在我的教会里那是最糟糕的一次。我想在星期三晚上举行一次 可以穿便装的聚会。那我说，那我的诗班都坐在我后面。我说，那我就是格格布，格子布。对了，一个叫格子布。我说，那我想着这个名字，那路上有个叫格格布的小屋的地方。那我想着，我说，我要是说的话，肯定会说错的。那有个叫艾琳·怀斯哈特的小女孩在我的唱诗班里边唱歌。我说了，怀斯哈特姐妹，我过去的时候，要是我忘了，你就告诉我那是什么。所以，那我对布料等等的东西一无所知。我说我们星期三那教会的聚会，大家可以穿便装。我说你们所有的弟兄可以穿工作服，穿工作服工装，我也会穿工装来讲道。我说你们都穿工装裤来，那你们所有的人都穿。我一边说一边往后退，我退了后面，他说格子布，格子布。那我说穿格子狗布来。哦，天哪，那是我最糟糕的一次了。那大家都开始笑我。我想啊，我猜我已经说了，那不管那是什么布料，反正就是像那个小屋的那种布料。那一天晚上，那我跑回家，我正在巡逻。那过去我拿着那些大红的手帕，那当你打猎时，你知道你必须得有一块红色的手帕，那会把一个放在口袋里。那有天晚上，我碰到我们住在一个两房的小木屋里，那我赶紧跑到街对面的教会。那我迟到了，我很快跑到街对面。那你知道我在房间里边穿衣服，换了衣服。那我在那里开始讲道，我开始出汗了，我伸手掏手帕，那里知道我开始像这样摇动手帕，我一看竟然是那只红色的大手帕。那我看着我的妻子看着我说，我说我怕那些小家伙把它给吞了。那所以我说，那就大概是我知道的在教会里边两次最糟糕的经历了。但是我记得爸爸会在星期六晚上带我们去付杂货店的账单，那来一袋那种的糖果。我们有一辆老式的马车，那你们这里应该是叫板车什么的，那他们在后面铺一些草，天冷的话我们就裹着毯子下去，有时会下雪，那他们会付杂货账单。那我们所有这些小二男人坐在那里等着，你知道，等着糖果来，然后我们就出来了。那些糖果必须都切得正好，分给每个孩子，要是一根棒棒糖那就得掰开几份。那为了确保公平，每个小家伙的蓝眼睛都盯着，然后我们坐在那儿开始吃。那我会耍个小聪明，那我们不会吃的也不会嚼，那因为它太宝贵了。那那根棒棒糖，那么我们要舔一会儿，那就握着它，那就要等一会儿休息一下再舔一下。那我记得我会耍个小聪明，我舔一会儿就把纸包起来，那放在口袋里。我星期还剩一些，我又舔一会儿，那就说了，男孩说，那你是不是希望自己要是有一些就好了。我就把那块都沾了泥的糖那卷了，那糖太好吃了。那我想，要是我想明天我就可以去买一整盒好吃的巧克力，但是永远不会有那样的味道了，那是真正的糖果。我记得以前那些日子多么的快乐。那我们上学的时候，那到了上学时我们要去学校了，我们几乎没有什么衣服可以穿的，衣服只是勉强合格入校。那我记得整个冬天我都穿着一只妈妈的鞋还有一只爸爸的鞋上学，是我那我们称它为靴鞋。那我一只妈妈的鞋在这个脚上，爸爸的在另一个脚上。那这也很难启齿，但这是事实，那是事实。我记得那个冬天我没有衬衫穿。那沃森太太，一个有钱的女士，住在我们上面一点的路上，给了我一件外套，上面有鹰的标志，那会像这样把外套穿上去上学。那我记得坐在那里，那衣服有点热了，老师说，威廉，我说是的夫人。他说，你不热吗？就要把外套脱了吧。那我不能把外套脱了，我里边什么衬衫都没穿。所以我说啊，我不不夫人，我有点冷。那他们那里有一个大炉子，他说你别感冒了，那就坐在那炉子边上吧。我坐在那脸上直淌汗。他说你暖和过来了吗？我说还没有夫人，我太热了，但我不能脱掉那件外套，我里面没穿衬衫。我记得那年春天我得到了第一件衬衫。那我有一个表姐，那一个女孩露西黑尔，那我父亲姐妹的孩子，他们来做客，在她离开时她留了一条裙子，那我把裙子剪了，把上半部分当作衬衫穿了。那我去学校，那这里有点那种从上到下的东西，叫什么来着，你知道，就是衣服边上那种东西。什么边？那我没听清，那什么边和什么荷叶花边。那说那到处都是荷叶花边，所以呢，那我们冲下山，咣当咣当咣当咣当，我们不像其他男孩那样滑下去， 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滑下去了，那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坐在这个大盘子上下去了。那很好，那有些男孩有雪橇，那你明白，那过了一会儿底儿掉了，那这下我们就没雪橇了。我们去了河边，我找了一根大木头，穿上一根铁丝拖到山坡上，我们会骑在这个木头上滑下山去。我永远不会忘记那里发生了一件事儿。有一个名叫劳埃德·福特的男孩，那格里汉弟兄，无论你在哪，我的助理牧师在这儿的什么地方，那劳埃德·福特他找了份工作，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找了份工作，那卖探路者或类似的杂志，他必须穿那种童子军的制服。那当时什么都是战争的，你知道，还有军队，哦，我多想穿得像个战士。我看见那些士兵从军需官那里过来，走在路上，那敬礼走过。那在学校里我们有一根老木桩用来升国旗，那经过士兵会向国旗敬礼。我想，哦，怎么，哦，我的心都跳了起来。那等我长大了我要去参军，那到时我就有很多衣服可穿了。那我会，要是我能参军的话，那等我长大了我太瘦小了，那军队不收，军队都不接受我。但有一个人接受了我，没错，我今天在一个军队里，你可能看不见我的军服，但我知道我穿着它，它在我里面，我在主的军队里。那所以在战争期间我想做义工等等，那但他们不接受我，那他们甚至都没给我打电话，把我归到了传道人一类，都没给我打电话。我想我的教育太差了，都不够当随军牧师的。那作为一个传道人，他们没有征召我，那所以我被排除在外了。但是不管怎么样，那即使我骨瘦如柴，没有受过教育等等，但有一天神来征召我，回应了，现在我加入了他的军队，我正在尽我所能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征战打仗，为义与罪恶征战。那我记得我问劳埃德，我说，劳埃德，当你穿破了那件衣服，你能把那套衣服给我吗？他说，好了，我会给你的，那是我见过的穿的时间最长的衣服。他穿着那套衣服看上去像，那有一次我见过的发现他没穿那件衣服，我说，劳埃德，那套衣服呢？他说，别理，我看我还能不能找到。他到处找，他说，不行了，你知道妈妈用的衣服给爸爸的衣服打补丁去了，然后狗把衣服叼走当垫子了。他说，我只剩下一条绑腿了。我说，那给我拿来吧。那那是一条在侧面系紧的绑腿，我拿了那条绑腿，那你知道我在家里穿上，那我穿上，哦，我看着那条绑腿太漂亮了，我想，哦，那感觉太好了。我本来想穿着上学，但我不知道我要怎么穿那条绑腿上学，所以我把它放在了外套里。那一天我骑在那个木头上滑下山，那我起来，我说，哦，我的腿受伤了，哦，我说，那你知道我的长袜到处都是大洞，我说，啊，我的腿太疼了，哦，我说我想起来了，我衣服里有一条童子军的绑腿，我穿上那条绑腿，哦，我走进学校，你知道，装着腿有点瘸，每个人都看我那条绑腿。那我必须到黑板前算数，那为了不让他们注意到我那条绑腿，我就侧身站着，把绑腿那条腿站在一边，像这样站着算数，然后我看看有没有人看我，只有一只绑腿，那每个人都笑话我，我哭了，老师就让我下去了。那有些，那今天我有一对我不会感到羞耻的绑腿了，是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那我童年还有很多大事，那但我没时间讲了。那不久前我在德克萨斯州举行一场复兴会，我回家，我妻子和孩子，那我们上了路，我实在太累了，那觉得自己都快晕倒了，我实在受不了了。那在回家的路上我在开车，那我就睡着了，我开了几英里然后我就停下，那我睡一会儿，然后醒过来再开一会儿，又困了，差点开出了公路。那我就停下来，我想这也太危险了，但我必须得回家。那我躺在车里想睡一会儿，过了一会儿，那我醒了。那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我开车，我开出了公路，我都开到了养牛的草场上了。那我举着手说，姐妹相信，你只要这么做，那你要想得医治就相信。那已经开出了公路，开到了牧场上，穿过田野，我睡着了。那妻子和我有一大群人在那里等着，我们又坐进车里上路了。那我经过以前学校的地方已经没有了，因为我们没有长存的城。从那里过去曾经是沃森先生的司机住在那里，那里有个水泵，那我想喝一口水， 那我想就像有一次大卫想要从那口井里边喝水，我下去那里，那开始抽水，那妻子和孩子，那他们正在摘紫罗兰，那我倚在篱笆上看着以前学校所在的那座山，还有唐枫树。我们以前在每年春天树浆上来的时候，把树凿个洞吸里面的树浆。我想哦，我能想象看到所有的小男孩都站在那里，手搭在对方的肩膀上，像这样原地踏步，国旗升起来。我们走进学校，老师拿着一根老长的柳树枝，那叫我们都排好队。那我抬头看山上，看到以前房子的地方已经变成了住宅区，那这里的那所学校也没了。我的心开始激动，我想在这里我们没有长存的城，但我们正在寻找一座要来的城。我想起来以前那个男孩，那我说我想想，那拉尔夫啊，菲尔德他在哪里？他去世了。霍侯的希金斯在哪里？死了。我弟弟在哪儿？去世了。这里我们没有。那爸爸呢？他去世了。查尔斯呢？去世了。爱德华呢？去世了。我想哦神啊，不久会有人看着这地说，比尔在哪儿？去世了。这里我们没有长存的城。我开始想到这点，我的心开始跳动。我记得我对我的弟弟曾经耍了一个不光彩的花招，不要做任何会让你后悔的错事。我记得有一天妈妈给了我们一些爆米花，都让我带着上学。我们不能跟其他的孩子一起吃饭，我们总是跑到山上吃东西，因为其他的孩子可以买得起三明治。那以前我们有个小罐子，那里面有青菜，那旁边放着一块玉米饼子，两个勺子，那也许是一个装满东西的小罐子，你知道。我们坐着，我们俩人都用着勺子从罐子里边吃东西，那吃饼子，然后又来回传给对方。我们在孩子们面前感到羞耻，我们跑到山坡那边，在树后面吃饭。我记得妈妈在圣诞节的时候给我们买了一些爆米花，我们拿了一袋带到学校，放在衣帽间里边。我耍了一个不光彩的花招，我举起了手，老师说：“威廉，你想要干什么？”我说：“我可以出去吗？”他说：“可以。”我走出教室，穿过衣帽间，伸手抓了一大把爆米花。我出去站在学校的后面，吃了爆米花。我要保证我得到我那份。那我吃着爆米花，我永远不会忘记。当吃饭的时间到了，我们就出去拿那桶爆米花。那我弟弟看着那个袋子大约有一半都没了，他说：“哎，爆米花出事了。”我说：“是啊，真出事了。”我知道出了什么事，我吃了他的爆米花，但还是跟我分享了剩下的爆米花。我站在那儿，倚在栅栏上，我想到了所有这些事。他去世了。许多年前，当我在亚利桑那时，他死在医院里，在呼唤着我。朋友们，如果我有1亿美元摆在我面前，我会放弃所有，只要能再将那把爆米花还给他。但做不了了，他去世了。我想他的生活多么艰难，他是个孩子时就死了。我们彼此换衣服穿，就在他死之前，他把手放在心上，说我再也不能活着见到比尔了。但告诉他说，他是我最喜欢的哥哥。在那里时我想到了那个，我哭了起来。妻子说，你回家休息休息吧。他察觉了是怎么回事，于是带我离开了那里，我们就上路了。这是我童年的生活，那我要快点了。我年轻的时候，那看到女人的生活方式，我从不喜欢女孩，从不喜欢女人，因为我看了太多他们那种污秽的生活。那如果女人有什么让我尊重的话，那就是忠贞。我不管她什么肤色，有色的、白色的，不管是什么，如果她是个真正的女士，她配得到最高的尊重。神知道这点。我还是孩子时就心里励志，不想跟女人有任何的关系，我要一辈子当个猎人。那朋友，那是我的生活。那我住在树林里边，整夜打猎，那这是为什么？那是我认识神的地方，就是借着大自然。那我记得当时，当我大约17或18岁时，那所有的男孩，那他们，那我的一个朋友，他爸爸有辆车，那詹姆士普尔，他认识一个女孩，想我跟他见面。那你知道人是怎么样的？那我一见那女孩，我认为她是我所见过的最漂亮的女孩。那你知道，那牙齿像珍珠，眼睛像鸽子，脖子像天鹅。哦，真是你见过的最漂亮的女孩。那我朋友说，比尔，他想见你。我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一个女人说话，我做不来。他说，我来吧。于是我跟他交谈了几次。过了一段时间，我朋友说，我去借爸爸的那辆车，那带我们女朋友去玩。 我想啊，那还不错。那我们出去到了一个地方，要买一些三明治。我进去买了一些可乐和三明治出来，我们吃了三明治，然后把可乐瓶拿回来。当我出来时，让我惊讶的是，我的小女朋友在抽烟。那我对抽烟的女人有自己的看法，就从来没变过。那这是女人所能做的最下贱、最不道德、最可耻的事。那我不是在这里用这样的方式传讲福音，那是你们传道人的事。但女人如果你抽烟，求神怜悯，赶紧远离那种东西。一个抽烟的女人看起来是何等的廉价，哦，那是最廉价的事情。我宁愿看到她喝醉了也好过抽烟。那听着说到破坏，你们不用担心俄国进来攻打我们，俄国伤害不到我们，伤害我们的是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的道德败坏伤害了我们，我们正在败坏自己。我想根据医生的统计数据， 80% 有孩子的妇女抽烟。如果他们照该有的方式用母乳喂养孩子的话，不到18个月孩子就得死。母乳里的尼古丁毒素会杀死孩子的。搞破坏的是第五纵队。那我仍然说，今天这个世界需要的不是一个新的总统，需要的是一个老式的圣徒保罗的复兴，要圣经里边的圣灵再次回到教会里。我相信那个才是对的。是的先生，那才是所需要的。那女人抽烟，我认为女人抽烟简直是太可怕了。哦，这简直让我心碎。我实在受不了那个，我不想跟那个有任何的关系。那所以我就离开了他。那所以那是主的天使向我显现的时候，那他嘲笑我说我是娘娘腔，让我从那地方走路回家。是，他说你这个娘娘腔，我可不想跟你坐一辆车回家。我说你不用。他说你不抽烟，我说不抽，女士。他说你也不喝酒，我说不喝，女士。他说那你喜欢什么？我说钓鱼打猎。那当然他对这个不感兴趣。那所以我那反正那是我对这种事情的看法。我很高兴我今天仍然是这么认为的。没错，阿们。那听着朋友们，外面啄的知更鸟不会伤到苹果，害死苹果的是果核里边的虫子，是那个伤害我们的是我们中间的罪，是的，杀死我们的是在我们中间的罪。那我猜你想知道我是怎么结婚的。那当我遇见我妻子时，那她是个基督徒女孩，非常可爱的基督徒女孩。那时我大约23、24岁，她性格很甜美谦卑。我遇见了她，我带她去教会。那她去教会，她是个非常可爱的女人。那所有这些人，我从近门而来的朋友们，那坐在我面前的人都认识她，那都知道她是个多么可爱的女人。她今天在坟墓里了，但那只是她的身体，她的魂与基督在一起。她是个非常可爱的基督徒。那我跟他有一段时间了，他出自一个好的家庭，他父亲在大萧条期间每个月也挣大约600美元，这是宾夕法尼亚铁路兄弟会的组织者。那当我挖沟每小时只挣2毛钱，那所以我想我根本都不能娶这个女孩。那我想要是我再跟他一起出去的话，我就是在浪费他的时间。但他就是这么好的一个女孩子，我又实在舍不得，那他肯定会成为某个男人的好妻子的。那所以我要么放弃的，要么就让他嫁给我。但我没有足够的勇气这么做，我猜你想知道我是怎么做的。我给他写了封信，问他要不要嫁给我。我说那不是亲爱的小姐你能不能跟我吗之类的信，而是有点像你们说的那种更感性化的信。那我跟他说过话但在这里我记得，那我想必须做点什么，因为浪费女孩的时间是不对的。所以我给他写了封信。那天早上我去上班，在公共服务公司工作，我很紧张的把信投入信箱里边。那是星期早上，我把信放在信箱里边，一整天都在想着这事儿。我想今晚我能听到消息了，他妈妈肯定会叫我上去把我好好数落一番。我这么想着，那天晚上没事，我准备星期三见他，带他去教会。那我记得快到星期三了，那星期三晚上我紧张死了，都不知道该做什么。我想我去那儿该怎么办，于是我问我妈妈，那 Hope 打电话了吗？她说没有。你收到信了吗？没有。啊，那也许给结束了，可能都没有从信箱里面拿出来。我想肯定是哪儿出问题了。于是我上学的外面按喇叭，那他出来了，他说进来吧。我想现在我要去他妈妈那儿了，这下我麻烦了。那所以我说你准备好了吗？他说我们走去教会吧。我说天哪。我说好的。我进去了，那布兰巴赫太太看着我说你好比尔。我说你好。 我紧张死了，我想随时可能都要出事了，那你知道在压力下的那种感受。那我们出去教会，老师说那天晚上我根本都没听到戴维斯弟兄讲了什么，他只是在讲道，我根本都不知道他说了什么，我害怕要出事了。那我看着他心想，哦，他太漂亮了，他肯定要告诉我一切都结束了。那这个毫无疑问，我几乎能感觉到，那他肯定会告诉我说，那今晚你就待在家里吧，我已经想好了他会怎么对我说了。那教会结束后，我们开始往回走。那一个美丽的月光之夜，我们走在街上，我抬头看，这月亮从树丛后照下来。那你知道，我们继续走着，我看着他，心想，哦，我真不愿意，这就是最后一个晚上了。但我想这就是了，我走着。那你知道，我说你今晚怎么样？他说很好，你怎么样？我想，哦，快点，女士，在我晕倒之前赶紧跟我说了吧，我都快到家了。我们又往前走了一点。我说，嗯，啊，今晚好美啊。他说是啊。我想，哦，快点，说点什么吧。那你知道女人是都不会像那样把你悬在那儿。我继续走着，我想他快到家了。我说这个星期你收到什么信了吗？他说啊，那就这样。我说你收到我的信了吗？他说啊哈。哦天哪，那我简直要着火了。我说我说你读了吗？他说啊哈。好，我说你怎么想的？他说挺好啊。天哪，我说你全读了？他说是啊，全读了。我说那你怎么想的？他说很好啊。那所以我们结婚了，就这样。我不知道怎么做的，但我们反正结婚了。然后所以，那我的下一个压力就是去问他的父母了。我知道这么做才合适。我永远不会忘记查理·布伦巴赫。那据我所知，他可能今天下午就坐在这里。他妈妈是个非常挑剔的妇人，那很好的女人。但你知道，她属于上层社会，而查理则是一个很好的谦卑的弟兄。那我想。我最好问问他，我让他再去问他。那我想反正我跟男人比跟女人更能说上话。所以我说那一天晚上我要离开了。那后不说你问爸爸了吗？我说没有。他说你应该问。我说我知道我应该，但我不。那后不说我想会没事的。那我那天晚上离开时，那他说 Billy 再见。我说Charlie。 他说我能跟你谈一谈吗？那他说那我说能过来一下吗？我们走到门廊上，我出汗发抖。然后他说，我说查理，我说我想问你一件事。他说比尔你可以娶她，去吧，好好带她。哦，直到今天我都爱她。我说查理，我不能像你那样让她过好的生活，我不能像你那样给她买衣服，但我应承你，我会全心的爱她。我即使要工作到手都流血了，也会供养她的。我要尽我所知道的忠实于她。那他是个德国人，他的大手按在我身上说，比尔，我更愿意娶她，对她好，也不愿意让有很多钱的人虐待她。我说谢谢你查理。那我们结婚了，什么家具都没有，那唯有的，那我告诉你我们有什么。我租了一个小地方，房租是一个月$4。我去一个地方，有人给了我一张老式的折叠床。那你们还记得那种老式的折叠床吗？那草垫子上面铺着草。弄派我一张小桌子，是从希尔斯那罗巴克百货买的，还有椅子，我们必须自己刷漆，我刷了漆。我们有两块油毡地毯，是从约翰尼·乔布斯买的，那其实是在杰弗逊维尔的一家二手店。我说约翰·乔布斯是想让人们知道我说的是什么。那我想，那我们花了一块$2.50，我去了韦伯先生那里，他是个收购垃圾的，那从他那儿买了个炉灶。那我给了他$1，那我还得花$1.75，那买炉条装上。那我花$5从公共服务公司买了一个冰箱，那是他们拿来交换的。那我们去购置家当。那朋友们，那仍然是在地上的乐园。我们拥有彼此。那是我悔改信主了，成为了一个传道人。那开始讲道，我全心的爱主。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关心的就是这些。那听着， 快乐不取决于你拥有多少属世的财物，而是你对给你的那部分有多满足。没错，记住这点，我们拥有的就那么多，我们快乐可爱。他们在那里为我建了一个小教会，今天那个小教会仍然立在那里作为纪念。那大批的人从全国各地而来，要听这简易的福音，我们过得很幸福。那我记得后来一个可爱的小男孩出生在我们家里，我叫他彼得保罗。等我一离开阿肯色，我叫他跟我一起去下次在卡尔斯巴德的聚会。那他现在14岁了。那之后不久，11个月后，另一个可爱甜美名叫沙伦玫瑰的孩子出生了。那在彼得出生之前，我们已经存了足够的钱，我想休息一会儿。我们去了密歇根州的道瓦吉亚，那跟一个留着白胡子白头发名叫约翰雷恩的老人，那去参加一个聚会。那我上去那里，在回去的路上，那当我经过米沙沃卡时，我看见一个牌子，到处都是大群的人。那我想这些人是干什么的？那我去到那里，有一些在提琴福特车上，有一些在卡迪拉克车上。那他们告诉我说，他们是，那我根本找不到可以住宿的地方。他们说那里正在开大会，五旬节派的人正在开大会。那耶稣基督五旬节派，那我想是这个名字，耶稣基督五旬节派。五旬节派是这么叫的。那我见到了各种各样的人，我想这是一场宗教聚会，我想去看看。我一生从未听过那么多的喧闹声。哦，那么根本没有一条教会的规矩。什么尖叫大喊举止失常，我想这是什么呀？我四处观看，他们有一个帐幕，那里面些人可能知道这样的名字，他的名字叫罗伊牧师。这里有人认识罗伊牧师吗？是的，那这里有人知道他。那罗伊牧师，那里是在他的教会里。他们拍手跳跃跳舞，我说这也太可怕了，人们竟然在教会里边跳舞，我说这真是羞耻。那我坐在好讥笑之人的座位上，肯定的，我想但好像有什么东西抓住了我，我想我只剩下$2.15了。那我出去，我想那我不能待在旅馆里边，因为我没钱了，那只够钱加油回家的。那但我要留下来。那天晚上我出去睡在玉米地里。那我知道我那倒没有好点的衣服。第二天早上我去了聚会，那天传道人讲道。那我注意到那天晚上他们宣布说每个传道人都到讲台上来，150多个传道人上到了台上。那他们正在举行大会，是全国性的大会。那他们都坐在台上，他说我们没有时间让他们所有人做见证。那我也上去了，他说只要说说你是谁从哪来。轮到我的时候，我说威廉布拉汉，传福音的，来自杰弗逊维尔。然后我就坐下来了，后来才知道我是他们中最年轻的传道人。那所以那天晚上，我想那他们叫来了各种的传道人。他们选了一个老黑人在那天晚上讲道，那他很老了，头上只有一小圈的头发，他穿了一件传道人的大衣，有丝绒领子，有点像燕尾服。那可怜的老人家，那像这样走上讲台，那我都为他感到难过，都想站起来扶他。那他走出来，他们不得不在那里举行大会，在南方不能举行，因为他们把黑人和白人混在一起。那你知道那个老人站在那儿，那天所有的传道人都在传讲耶稣所做的事儿等等，但他却没有。他从约伯记选了他的主题。那经文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那里是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那些传道人讲到了教会在地上的活动，他却去到了天上，讲回到世界形成之前1000万年前的事儿。跟着他又回到了地平线上的彩虹中。当他讲到那里时，他大叫了起来，一个高蹦起来，两个脚跟碰在一起，喊着说：“荣耀归于神！你这里根本不够地方让我讲到了。”我看着那个，我说：“如果那让一个像那样的老人有这种举止，要是我得到了一些那个，对我又会怎么样呢？”我说：“我也想要一些那个，那正是我想要的。如果他能使一个这样的老人那样，对我又会怎么样呢？”所以那天晚上我去了玉米地，开始祷告。我说：“主啊，让我得到一些那个。”我说：“那你让我在这些人眼前蒙恩。”我一晚上在玉米地里边祷告，我带了一些泡泡纱的裤子，那我其他的衣服都在玉米地里边弄脏了。那天晚上，我把他们放在座位上，我拿了两个车座从车里边拿出来压在我的裤子上，我穿着泡泡纱的衬衫，那没有人认识我，我就放在那儿。那泡泡纱的衬衫，我说泡泡纱长裤和 T 恤，那我把他们放在那里。第二天早上，那我起来把他们都整理好。那聚会的10点开始，他们吃了一个又一个早餐，我不想跟他们一起吃饭，因为我没有钱投进去。我就没跟他们一起吃饭，但他们欢迎我等等。我在那里不认识任何人，只有一个小伙子，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了，他拉小提琴，是个卷发的小伙子。那第二天早上我走进去坐下， 那过了一会儿我望过去，另一个人进来坐下，一个人坐在我旁边，一大群人坐在那儿，我坐在那里，他们说我们要开始聚会了。那他们说话卖书籍等等。那他说从我讲台上有一个从杰逊维尔来的叫伯拉罕的传道人，他说他是台上最年轻的人，我们要他上来来为我们传讲今天早上的信息。怜悯，我连麦克风都没见过。那他们那里有一个麦克风，我想什么，我穿着泡泡纱的裤子 T 恤衫，那我不能，那我像这样低下身子。那他又宣布说，有人知道杰逊维尔的威廉伯拉罕在哪里吗？他说我们要他上来传讲信息。那那里坐了差不多1500人，我可不想站在这么多人面前，我坐在后面，不过先生，我这种乡下人可不敢上去。那所以我坐在那里很低。那所以他宣布了两三次，他说在外面的人，我们正在传唤威廉伯拉罕。那我正想着有什么对我说，那正是你昨晚祷告了，如果你想认识那些人就上去。我说主啊，我做不到，我穿着泡泡纱的裤子和 T 恤，我说不行不行。那我还去坐在那儿。当他再次宣布这些时，这个人看着我说，你认识那个人吗？说到当众出丑，我说我有啊，我知道，我要么就得说谎，要么就得告诉他。我说瞧伙计，瞧你别跟人说，我说我就是他，瞧他。他说那上去吧，晚上上去吧。我说不行，我说我穿了，你看我穿了这裤子。他说那些人才不管你穿什么了，他们想听你讲道。我说瞧我不能上去，我说我不能，别出声。那又在宣布说，有谁知道他在哪吗？这黑人说、哦、他在这儿，他在这儿，他在这儿。我想哦天哪，我感觉到我心跳加速，两腿发软，我胳膊这看上去要掉下来一样。哦，我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把我抱起来。我走上来，知道自己穿着泡泡纱的裤子和 T 恤。那我到了那儿，我说、啊、伙计们，我不太知道这些。站在那些能真正讲道的传道人面前，那我说我只想说我爱耶稣，知道类似的话。那他说，那我开始走开。他说，伯拉罕弟兄，请问我们讲一点吧。我转过身说，我不知道说什么，我刚好想到一个主题。然后他哭了，那个财主，那当他在阴间举目的时候，我选了那个主题，然后他哭了。我开始讲，那你知道没一会儿有什么击中了我，那么好一会儿我从这个世界上迷失了，那每个人都尖叫起来。那聚会结束后，我去了外面，一个从德克萨斯来的大个子，穿着牛仔靴，戴着一顶大牛仔帽，说我是个传道人。我想哦弟兄，看来我的泡泡扎裤子还不是很糟糕。他穿着牛仔靴，还有一顶大牛仔帽，那还是个传道人。他说我听你说你是个传福音的，我想请你到德克萨斯州主持几个星期的复兴。我记下了他的名字，我说哦主啊，你为我行了大事，我把这些都记了下来。一个穿着高尔夫球裤的小个子走上来说，我是从佛罗里达来的，我想请你去我那里几个星期。哦，我看出他们也都是普通人。那首先那一个印第安人，那一个女人从印第安人保留地上来，那要我去她那里，我收到了邀请，足够让我持续一年了。我跳进我那辆被盗了的一半的老福特车上路了，然后跑进家里，妻子遇见我，我说我亲爱的，我有事要告诉你，我遇到惊慌了。我说那些人大喊大叫，跳上跳下，他们不以自己的信仰为耻。我说他们是你所见过的最好的人。我说他们在哪儿？我告诉他了，我说瞧这里，我这里有一整串，我可以传讲传讲传讲，你知道吗？那他们接受了我。他说是吗？我说瞧，我要辞掉工作，要开始出去了。他说但我们没有钱呢。我说我们有多少钱？他说我们那里存了12美元用来付福特车呢。我说你知道圣经说你出去的时候什么都不要拿，只要不要拿钱袋，如果你有两件衣服就给你弟兄一件。那他说我必与你同在。那我说这就是这样。那我说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神祝福他的心，他说是的，我会跟你在一起的。那于是我就告诉我妈妈，妈妈说好的亲爱的，那只要你是这么觉得的，那我还得去告诉他妈妈，但结果不是很好。他说威廉，他说他是你妻子，如果你想你可以带他去，但我不想要我的女儿被拖进那帮的垃圾里。垃圾，朋友们，我发现他所认为的垃圾却是精华。没错，我是怀着尊重这么说的。他说去到那帮举止失常尖叫的人那里，那为什么你不去做个牧师呢？ 那然后有一天他们会为你盖一个牧师公寓等等。啊，那没有。哦，那后婆哭了起来。我说好吧，他说我跟你去，但无论如何，那我不想。那他说，那他就会伤害的，所以我就让这事过去了。那朋友，这之后不久，我就埋葬了这个好到不该去到那些垃圾中的女孩。悲伤就在那里进来了。那我只剩15分钟了，我快点。悲伤就是在这里临到了我。我希望我的错误能成为你的益处。那让你借着我所受的苦得着兴旺。有时候你看着我笑着站在台上，但你并不知道在笑容下面的是什么。没错，我告诉你们，这是付上了极大的代价，除了神没人知道。紧接着我妻子就生病了。我先是失去了爸爸，我跑到家里去见他，像这样把他抱在我怀里。他像那样抬头看着我，他笑了。一个医生为他的心脏开了一剂过量的士德林，那结果杀死了他。那当然对此没有什么可说的，那有时处理尸体的人那掩盖了医生的错误。我丝毫不反对医生，但我只是说对此没有什么可说的。不久前这里有个妇人在加利福尼亚为了她的婴儿信靠神，后来婴儿死了，结果全国各地的报纸和杂志都刊登了。同一时间一个人因为没有足够的信心相信自己得着释放，结果所有的人所有的报刊都批评。但神医治了成千上万的人，你需要付钱的之类的东西给他们，才能把他们登在报纸上。那瞧，让我告诉你一件事，圣经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对不对？听着，当这张照片传遍全国，告诉人们说神的医治是不可靠的等等，而同一时间医生却有成千上万失败的病例，但他们却对此什么也不说，对不对？听着，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应该一视同仁才对。而我告诉你，如果一个人因为缺乏得医治的信心而失败了，被认为是狂热，那么同样当医生在一个病例上失败了，也要被定性为狂热。应当一视同仁，对不对？没错，但朋友们，医学和传道人应该聚在一起，一起合作，知道我们都在为人们的利益和神的荣耀而工作，一起工作，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但是那不管怎么样，那是我父亲因为医生给他吃了过量的药而死了，药物杀死了他。紧接着我弟弟骑在车边，那脖子摔断了，死在我另外一个弟弟的怀里。我弟媳妇也死了，我妻子病了。那1937年的洪水来了，痛苦也来了。我永远不会忘记妻子处在了死亡的边缘，我去为了祷告，尽我一切所能的做了。每次我祷告，那看起来我去告诉我的教会，我说他要死了，他们说不，那只是，我说他肯定要死了。我的孩子他们两个都病了，那洪水来了，房子都倒了，大水冲来，洪水蔓延那一带好几英里的地方，他们把我妻子送入了医院。那政府医院是个临时的医院，当时我正在巡逻，我在街上来来回回想把人们救出去。那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可怕的夜晚。哦，神啊，当我想到那个，就在那个关键的时刻，那我有一辆卡车，一辆小巡逻卡车，我有艘小船，我开在路上，听到有人说在切萨街那里大坝快要决堤了，那边有个妇人在求救，那再没有人能去到他那儿。我是在河边长大的，以为自己很会开船，于是我备好船放到水里开走了。我朝那里望去，听见了母亲的叫声，当时大约是晚上11点，她站在门廊上大叫着，天哪，救我救我。我上到那里想要把船开过去，那洪水蔓延到了很远，漫过了另一边，大水就在街上翻滚。我又回去再试一下，最后我终于到了门柱那里，那个母亲晕倒了，我把她抱起来放在床上，她有四个或五个小孩，我把他们抱进去开走。最后到了岸上，我们上岸就听见有人说，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以为那个妇人还有个婴孩在那儿，那我就回去了。我一到那儿就搜遍整个房子，那后来才知道他说的那个婴孩其实就是他身边的那个两三岁的孩子，但我当时不知道。那我坐在那里，大坝在切萨街那里决堤了，洪水涌了下来，房子被冲走了。我跳到船上，把手伸进水里拉我的船，我冲到了河里，船启动不了了，船开始飘走，那后来飘到了市场街那里，大浪拍打着船舷，那我想我随时都会沉入河底了。那我知道了，那我在船上跪下来，我说，神呐，我知道我没有顺服你。我相信朋友们，如果我去到那些邀请我的人当中去，医治的恩赐就会在那里彰显出来，那是神的计划， 但我没有照主告诉我的去行，我听从了人们告诉我的，也没有听神告诉我要做的。永远不要那么做，你要照着神吩咐你的去做。那这之后，那悲哀临到了。我祷告，我说神呐，我知道我没有顺服你，求你帮帮我，不想死，我不想淹死在这条河里。神呐，求你让这马达启动，求你了。我拉那绳子，并把它冻上了。马达响了几下，当时船被大浪撞击，来回颠簸，已经被冲到河中间了。我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我一次又一次试着，船还是不启动。那我又祷告，我说神呐，我可怜的妻子躺在那里病了，我的孩子病了，我也快要淹死在河里了。神呐，我能做什么呢？我说主啊，求你帮帮我吧。我又拉动绳子，这下启动了。哦，我往河里开去，然后从河里出来，一直到克拉斯维尔才开出来。我开回去，回到我的卡车上，他们中的一些人说，你知道吗？决堤的时候，政府医院也被冲走了。我赶紧往医院开去。我在那里遇见了一位叫乔治·迪亚克的弟兄，他说我比利弟兄，他用胳膊搂着我，他说看起来时候到了，他说比尔弟兄，如果我再也见不到你了，那就等到那天早上我们再见了。那是我一生中最后一次见到他。没错，那之后不久他就离开了。我说后婆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跑到那里遇见了一个政府官员。我说先生，医院怎么样了？他说都给冲走了。我说所有的人都淹死了吗？他说没有，他们都坐火车去查尔斯顿了。我跑上车，那上了通往小城查尔斯顿的62号高速公路，当我去到那里时，大约有5英里的水已经从兰卡森奇吸过来，那把它截断了。我去拿了我的船，我甚至无法穿过那里的水。我一到那儿，水就把船向这样旋转，于是我把船对准这个角度，把油门推到底儿，像这样朝那些波浪冲过去。但那里太难开了，你得绕过那些树林，把船转回到这个方向。后来我开到了政府医院后面那里，我把卡在一个像孤岛一样的地方，我就待在那个孤岛上想了好几天。那有人说桥下从桥下被冲塌了，结果那辆火车上所有的人都被淹死了，妻子两个孩子等等。我想哦神呢、啊、我太紧张了，我在地板上来回走着，不知道该干什么了。我想如果他们走了我该怎么办。那过了一会儿，一到我能过去了，水回落到能让我过河了，我就去了查尔斯顿。那我到处打听，我遇见了我的一个老朋友，那他说没有，那辆火车没有被冲走，那他们过去了，但我不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了。我下去，调度员告诉我说，一个母亲和两个生病的孩子们，能让他们去印第安纳州的哥伦布了，但是无法去到他们那里，因为水把这边给切断了。我开始往回走，搓着手哭着说，神啊，把我取走吧，不要让我受苦了，主要把我取走吧，不要让我经历这种痛苦了。我走在路上，一个人开车经过身边，他说我知道你在找什么，他说你在找你妻子是吧？我说是的。他说你不认识我吗？他说我跟玛丽梅一起的。我说是的，我记得你。他说你妻子在印第安纳州哥伦布的浸信会教会快死了。我说肯定不会的吧。他说是的，他得了肺结核，那你都认不出他来了。医生说他要死了，他就躺在我女朋友旁边，那如果你想去我知道怎么去到那儿。我说呢，弟兄，那我们赶紧去吧。我记得那天晚上，当我走进浸信会的教堂，他们把它变成了一家医院，那里到处都是军床。我跑进去，脚上还穿着淌水的靴子，我开始大叫 Hope Hope 亲爱的，你在哪儿？你在哪儿？我人都要疯了。我往前一看，正好看到一双瘦骨嶙峋的手举了起来，是他。我急忙跑过去，把他抱在怀里。我说：“孩子们还活着吗？”他说：“还活着。”我看上去很难看是吗？我说：“不，亲爱的，他看起来很好。”我说：“你会好起来的。”我去了，人拍我的肩膀。我一看，那看上去像个医生。他说：“过来。”他说：“你是他丈夫吗？”我说：“是的，先生。”“你是巴拉罕牧师吗？”我说：“我是。”他说：“我先生，我不想把这消息告诉你，但你妻子快死了。”不让他太激动或什么的。我说医生肯定不是的。他说是的，他要走了。我说什么病医生？他说急性肺结核，他很快就要死了，那尽量让他感觉好点。那你的两个孩子也都病了，我在另一个家里给他们看病。我回去告诉他，我说亲爱的，他看起来很好。我又给医生朋友吉普逊维尔的山姆阿莱尔医生，他允许我就把他们带回家了，他们躺在家里，那直到婴孩痊愈了，那妻子开始渐渐的要走了。那最后那我们把他送到了医院，我让医生来看他，那做不了什么了，他接受了气胸的治疗等等，什么也做不了。我记得我站在那里，他们从他侧面钻了一些洞，那把那个管子插在那里，那一只肺塌陷了。那听着，如果他握着我的手哭泣，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他看着我受尽了折磨，但一点用都没有。如果我必须得经历这些的话，我再也不想经历了。是的，握着他的手，但我想让你们看到的是，犯罪真的道路崎岖难行。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努力工作想付清账单。有一天我出去了，我收到电话说，如果你想看到你妻子还活着就马上来吧。我赶往医院，我永远不会忘记， 我摘掉帽子扔在卡车上，飞快地跑过去，二代医生走过来，愿神祝福他的心，这是个好人。他走出来，我们一起吃，一起睡，一起钓鱼，非常亲密的朋友。那他走出来，他走过医院，我见他看着我，我看见大地的泪珠从他的脸颊上流下来。他转过脸去，我跑进房间说，医生怎么了？我说他不会走的。他说我相信他要走了。我说医生过来跟我进去。他说比尔不要叫我这么做，后不就像我的姐妹，我不能进去，那 不要叫我那么做。那护士走上来说，过来，把那弟兄喝点药。我说不，我不需要。他说喝吧比尔，那会让你的神经安定下来了。我说我不要，不。他说护士，那你跟他进去吧。我说不，我谁都不用，我自己进去，我要进去，我爱他，我要进去。我走到门边开了门，他像这样盖着，那被单一直盖到了脸上，然后把被单拽下来，我的心都碎了。我把手放在他身上，他额头上的汗感觉有点发黏。我说 Hope 亲爱的，跟我说句话，再说一次好吗？我摇着他，朋友们，我即使能活100年，永远忘不了所发生的事。他棕色的大眼睛看着我，他太虚弱了，什么也不能说了。他微笑着，用手指向我示意，我弯下腰。他说，你为什么叫我亲爱的？我说他们，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我在另一片土地上。他说那里太平安了，我不再受苦。他说大鸟就像欧伦鸟一样，有一个穿着白衣的男人，两边各有一个，要带我回家了。哦，朋友，某处有一块地，我相信当他快要死的时候，他的眼睛开了，可以看到远处的乐园。他逗留了一会儿，那护士进来，他说，护士过来。他说，我希望你结婚时能找一个像我这样的丈夫。我说，我亲爱的，我什么也没做。他说，神祝福你的心。他拍拍我。护士转过身，哭着走了出去。他说，比尔，我想告诉你几件事，我要走了，别哭。我说好的。他说不要让我的孩子居无定所。他说我还有些事要跟你承认。我说什么事？他说你记得有一次你要去钓鱼，我打电话给你，那天晚上我们要去福特维恩参加聚会。我说是的。他说你去给我买了一双丝袜。我说是的，我记得。他说，亲爱的，那些丝袜买错了，没买对。那事情是这样的，我一直在钓鱼，那我回家了，我们必须去福特维恩。那天晚上我要在福特维恩讲道，他父亲住在福特维恩，那所以我上去那里讲道。那里买的是两种不同的女人的袜子，那一个叫，那谁能叫一个，那个叫什么来着，是雪纺，雪纺吗？没错。那另一种是什么？凉丝，是雷蒙德还是雷蒙德人造丝，哪个是最好的？雪纺。那他们要6毛钱。那他正在洗澡，他说，比尔，你去彭尼给我买一些袜子。我说好的。那我走在街上，那他说，那你要知道我对女人的衣服一无所知。那他说买雪纺的。我走在街上念叨着，雪纺，雪纺，雪纺，雪纺，雪纺。那人说，你好，巴兰弟兄。我说你好，雪纺，雪纺，雪纺，雪纺，雪纺，雪纺。那我在下面遇见了奥威尔斯佩恩，那对着比利鲈鱼在那里咬钩了。我说，那我跟他交谈了一会儿，结果忘了他说的了。我不想去彭尼，因为我在那里谁都不认识。等我过去送个朋友来我的教会，蒙叫塞尔玛福特，他在一家1毛钱店里边工作，我知道他们在那里有卖。那我过去，塞尔玛走过来说，别理你想要什么。我说要一些袜子给 Hope。 他说 Hope 不穿袜子。我说他当然穿了。他说他穿丝袜啊。我说是的，没错。我想，哦，我已经显得太无知了。那他说，那你想要什么样的？那我说你有什么样的？他说我有雪纺和雷什么更便宜的，人造丝的。他说我人造丝的。我说那正是我想要的，那正是我想要的。他说后不想要人造丝的。那所有的听起来都一样，人造丝雪纺，那我不知道有什么不同。那我说是的。于是他拿来给了我，装进袋子里。那我说我想要完整款式的。那你知道就是后面有东西的那种。那我不知道，那你知道，我说完整款式的，那时尚，那完整时尚的，就是这个。那我说那正是我所要的那种。那他为我准备好了，放在袋子里，他说2毛9分钱。我说那就给我2双吧。他说你确定吗？我说他就想要这种。那我回去，那当然你们知道啊，男人都喜欢向自己的妻子炫耀， 我说乔治，我说亚伯拉罕的儿子有点像犹太人，你去河那边买东西，而我用你买一双丝袜的钱买了两双，还有钱剩下来。我说亚伯拉罕的儿子，我知道我该怎么做。那看了吗？我就像这样说着，神祝福他的心，今晚他的坟墓里了，也需要血在上面，但不完全是的。我让人想着他，是的，他去了。那里，但他说他不会有，我觉得奇怪。但他到了福特维恩，他想要再买一双的丝袜，但他是位女士，那他没有说出来。他告诉我说，比利，我把他们给你妈妈了，那是给比我年长的夫人的。我说，神祝福你，亲爱的，我不知道。我说那没问题。他说，你记得那次你特别想去打猎，我们在路易斯维尔。你看到那里缺点的步枪吗？要300元和一些的定金，但你没有钱付，那是大约2年前的事了。我说是的，我记得那个。他说，比尔，我一直想给你买那支步枪。他说，我只能跟你再待几分钟了。但你回家时，记得抬头看那张折叠床下面的纸，我一直再把零钱攒起来，要么你买那把步枪。你能答应我把它买下来吗？当我回家时，发现那2块多美元在那里，这简直要杀了我。我说，好的，亲爱的，但你不会走的。他说，我不愿离开你，但我必须要走了。他说，我不介意，没关系的。他说，我求你一件事，不要单身。我说，不要求我这个。他说，答应我，你不要单身。我的孩子们需要一个家，不能一会儿这家，一会儿那家。我说，亲爱的，我做不到。他说，答应我好吗？他说，这样我就可以放心的走了。他不介意走，就像你不介意喝水一样。他说，我不愿离开你和孩子，但比尔能像这样走真是太好了。我说，我会尽力的。他说，还有一件事。他说，你知道为什么我要走了对吗？这让我心痛。他说，如果我不听妈妈的话就好了，那就不一样了对吗？我说，是的，亲爱的。我说，我该怎么办呢？他说，你要这么做，不要以这个圣灵的信仰为耻，能为之而死是这世上最伟大的事。他说，你只要活着就持守传讲，答应我，你要去到那个我们本该去的施工场上，答应我，你要尽你所能的告诉大家，当你准备离开这里时，那将是荣耀的，太好了。我说，亲爱的，我能看到你这样走真是太好了。我说你要我把你放在哪里？他说，你把我放到山上。我说，我会把你带到核桃岭，把你的身体葬在山上。我说，亲爱的，我答应你，我要去。如果神饶恕我，我会去到施工场上，我永远不会停下来，直到流尽我最后一滴血，直到生命从我身体中消失，努力做一个赎罪祭。我要尽我所能的过正确的生活，我会做正确的事。我说，瞧，他说，再见。我说，你要走了吗？我说，瞧，到那天早上我们还要聚在一起。到那天早上，我要你去了东边的大门那里，我要你站在那里，那这里会非常的可怕。如果我在基督来之前死了，我会睡在那里，我们会聚在一起的。但如果我在施工厂的某个地方被带上去了，你就去那儿等候孩子们站在大门旁。那然后当你看到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进来时，你就开始大声的喊叫，说，比尔，比尔，大声的喊，我会在那里回答你的。举起了软弱的手，我吻别了他，那是我跟他最后一次的约定。我上路了，没错，总有一天我会去的。我们把他送到了殡仪馆那里之后，我就回家了。我去哪儿都无法满足，我去妈妈那儿，我哭着又回家了。妈妈说，待在这里吧。我说，不，我要回家了，我们没有家具，但所有的都是我们的。于是我回家躺下。就在这时，弗兰克·布洛伊弟兄走上来说，贝利，孩子，我不想跟你说。我说了，我刚去那儿。他说，不是那个，你的孩子要死了。我说，不可能。他说，是的。他们带我去医院看我的小沙伦，我的小女儿。那你不能叫他，我想给他起个圣经的名字。我叫我小儿子彼得保罗，是照着我和圣徒保罗的名字。然后我想给女儿起个圣经的名字，我不能叫他沙伦的玫瑰，所以我就叫他沙伦玫瑰。我出了医院，医生见到了我，他说，贝利，他要死了，不要去那儿。我站在那儿等护士转过身，我就跑进去，我去了他所在的地方，我看见他，那小家伙躺在那儿，我永远忘不了。他只有8个月大。那我记得我一回家都坐在院子里，我一拐过街角就向那样按喇叭，他就会这样咯咯咯咯的叫。那伸出手来，我爱那些小家伙，他受了太多的痛苦，剩下的胖胖的小腿都在来回的抽搐，好像他的小手在挥手。我看见他说，沙伦，亲爱的， 你认得爸爸吗？我想让自己坚强起来。我说，你认得爸爸吗，亲爱的？他小嘴唇颤抖起来。当他看着我时，他受了太多的痛苦，甚至他眼睛都斗在了一起。哦，让我看到那双柔和的婴儿的蓝眼睛对在了一起。我当时不明白，但现在明白了。那以后，我想没有一个在队列里对眼的孩子，没有一个从台上经过的对眼的孩子是不得一致的。我当时不明白，这必须要接着压碎才能够出来。之前我从未想过这点，但现在我明白了。他的眼睛对在了一起，这太痛苦了。我跪下来说：“耶稣啊，神啊，我为我所做的事感到难过，但不要把他取走。主，我全心的爱他。神的，求求你了。”那看起来好像一个黑色的大幕降了下来。我知道他要走了。我站起来，把手放在了头上。我说：“神祝福你，我亲爱的可爱的小天使。我要把你放在妈妈的怀里。再过几分钟后，天使就要来接你回家了。但有一天，爸爸会再见到你的。”我抬起头说：“神啊，赏赐的是你，收取的也是你。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杀我，但即使你杀了我，我还要像约伯一样的信靠你。我相信你。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让我心碎，我不知道我怎么能再忍耐下去。但神啊，我把他的小小的灵魂交托给你，求你接受主耶稣，与他母亲一同放在祭坛上，某一天让我来看他们。”我那么做时，神的天使甜美的下来，拿走了他的祭器，抱他去跟他母亲在一起了。我把他放在母亲那里安葬了他们。我站在那里时，史密斯弟兄是我的一个为了工会传道员的朋友，他手里拿着一些的土块走到那里，我就站在那里。他搂着我说：“比利，亲爱的孩子，坚强起来。”我说：“哦，史密斯弟兄，我的魂，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些土块落在棺材上，我听到他说：“尘归尘，土归土。”我想，神呢，我能做什么呢？听起来好像风吹过松树，好像一首歌。河的彼岸有一片土地，我们称为甜美之地。我们只凭信心到达彼岸，我们一次得进天堂大门，与神永驻，长乐永恒。为你为我敲响起美丽的金铃。我伤心地离开了墓地回家了，无法休息。一天天过去了，我可以对我的妻子放手，但这个孩子是我心里的宝贝儿。我不知道要做什么，甜美的小姑娘，我想我现在要快点做些什么。有一天我在公共服务公司部门工作，今天早上我爬上一根电线杆，要取一下电线杆上的电表。我站在那里唱着歌，在哥哥他山岭上耸立着古旧十字架。我刚好看到太阳升起，我悬挂在电线杆上，上面的横杆上作业。那么侧面看到我的身影在上面摇动着，就像在十字架上一样。我想要神的基督啊，是我的罪把他钉在那里，我为我所做的事感到难过。我说，神啊，你怎么能够容忍像我这样的人呢？哦，你让我心碎，你压碎我，但我能做什么呢？我太紧张了，我手上戴着这副胶皮手套。那里面许多做高压电工作的人都知道，2300伏的主线就在我身边。我想，瞧，我手只要一摸那条主线，不到一分钟，我就可以与沙伦在一起了。我脱下手套，我说：“神呐，我失去理智了。沙伦的亲爱的，我再也受不了了。爸爸来跟你一起回家了。”我说：“看，2300伏的电流能把他身体的每根骨头都烧断了。”我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但是呢，结果发现自己坐在了地上。我不知道，我相信如果那恩赐不是预定的，你的伯拉罕弟兄就在那里接受了。但神还有别的事要做，他必须压碎那颗心，让他知道，让我知道他是那位掌权和作王的。我回家了，我受不了了，没法去工作。我去了妈妈家，妈妈说：“亲爱的，进来吧，让我把你安静下来。”我说：“我要回家了，我回家了。”这是个凉爽的天气，我从邮箱里边取出邮件，走了过去。我想处理一些的事物。我们家里没有多少的东西，我有一张旧褥子摆在后面。那后婆曾跟我住在一起，我们在一起，那是我们的家，不管它多小，它都属于他和我。那是我们的，那里所有的家具也不到3个美元，但是属于他和我。这个世上任何美好的家一样的值钱，因为那是我们的家。我回到厨房，冷霜从地板上冒出来，我永远忘不了。我打开了邮件， 我打开了第一封邮件，上面写着沙伦玫瑰布拉汉小姐，因为这小小的圣诞节的积蓄，银行知道他不会提款1.8元，所以寄给了我。哦，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崩溃了，哭了起来。天快黑了，我跪在地板上，我开始哭泣祷告。我何等的时刻，我实在受不了了，我躺在那里睡着了。我做了个梦，我以为我是在西部，我在西部，我走过大草原，我唱着那首歌，马车上的轮子坏了，牧场上写着代售，我向那儿吹着口哨，我看见一个旧的大篷车和一个坏了的轮子，在那个大篷车的旁边站着一个最漂亮的金发女孩，她美丽的蓝眼睛闪亮，穿着白色的衣服，我戴着帽子，那我的帽子，我经过，我说你好小姐，那项链把帽子再戴上，她说你好爸爸，我环顾四周，我说爸爸，他说是，我说对不起年轻的女士，你跟我一样年纪，我怎么能做你爸爸呢？他说爸爸你不认得我了吗？我说不认识夫人，我不认得你。他说你不知道你在哪儿爸爸。我说你什么意思？他说彼得保罗在哪儿？那是他的小兄弟。我说那这怎么回事？他说爸爸在地上，我是你的小沙伦。我说沙伦，我的孩子。他说是的爸爸，你不记得了吗？我们在这里是不会死的，当我们来这里，我们就不再是小婴孩了，我们都是一个年龄了。我说哦亲爱的，你是沙伦吗？我说妈妈在哪儿？他说他在你的新家。我说一个家。他说是的。我说哦亲爱的，这里有问题。我说布拉汉从来没有过家，我们都是流浪者。我说我们没有家。他说在这爸爸，你在这里有一个家。我右边看，现在有个美丽的大房子，周围到处闪烁着光。他说妈妈在等着你呢，我要在这里等 Billy。 我说好的亲爱的，我拼命跑去，手里拿着帽子，我跑上台阶。当我到那里时候，不通常会伸出双臂迎接我，我拼命的跑上台阶，我上了台阶，现在穿着白色的衣服，黑色的头发垂下来。他向我跑来，举起手臂，我跑到他那儿，扔下帽子，跪在他旁边。他用手摸着我的头，他说比尔亲爱的，你干嘛担心呢？我说后部，我再也受不了了。我说我看起来那是沙伦玫瑰吗？他说是的比尔。他说你干嘛担心我和沙伦呢？我说亲爱的，我实在受不了了。他说不要再担心，不要再担心了，我们比你好多了。那我说可能是这样的，后部他真是成了一个漂亮的女人了，我们真为了骄傲不是吗？他说是啊。他说你累了吗？我说亲爱的，我一直在讲道并为病人祷告，那我知道我应该这样，那还没有来。那我说我一直在讲道并为病人祷告，我太累了，几乎都站不起来了。他说你要不要坐一下？我看了看，有一张大莫里斯的椅子摆在那里，我看着了，他又看着我，他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那一次，那我们有3把旧椅子，在家里有2把旧椅子，还有